瀚天下，奇妙无穷，
异国文化风情万种。
欢迎各位收看《异国风情》，
我是瑞雅，
我是 Glenn。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介绍各国的茶文化。
各国的茶文化，哇，这个我最有兴趣了，因为中国啊有很多的茶，比如说红茶啦、乌龙茶啦、东方美人茶、君轩茶等等，包罗万象啊。
对呀，中国人非常爱茶，在家里呀，客人来的时候要赶快端上一杯茶来招待客人。在饭馆里面呢，菜还没有先到，茶就先上了。在上班的地方要有茶水间，出门在外旅行的时候要自备一壶茶。在台湾呢，茶馆是一间一间的开，每个装潢的美轮美奂啊，生意更是抢抢棍哦。
对呀，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朋友到瑞典去啊，知道我那爱茶的朋友啊，他就带了一整组的茶具，在瑞典的街上就开始泡起茶来。
哇，你知道好夸张哦。
对啊，这个场景是非常特殊的场景，尤其啊，这是在异国啊，在泡这个茶。可是呢，你要知道这个茶的文化不是只有台湾有哦。在我们邻近的国家，像日本啊，他们也非常重视这个茶的文化。那除此之外呢，他们对于这个茶啊，他们相当重视，重视到它是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个地位。像艺术啦、音乐啦、绘画啦，他们都把它等同为啊相当高的这种
艺术。
对，没有错。
对啊，日本人把茶变成一种艺术呢。
这种艺术啊，它不仅啊还可以拿来啊修心养性，而且啊，据我所知啊，他们外交部啊还把这种茶道的文化放在啊他们的礼仪当中哦。
的确，在这个亚洲啊，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印度，印度人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喝茶，但是啊，他们的风俗呢跟这个中国人跟日本人不太一样，他们呢会将这个一些香料，像是丁香、八角、杏仁粉、咖喱粉加在茶里面、
等等，你说这个我们把丁香还有这个所谓的杏仁如果加到茶里面，我想这个我还可以接受。
对，
可是你把那个泡卤味用的八角啦，还有我们一般人很爱吃的这个咖喱加到这里面来，这怎么喝啊？
真的是很特别哦。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印度拉茶。
拉茶，我刚听到这个拉茶我就知道很特别，怎么个拉法？
为了呢增加这个茶的风味，这个茶师傅呢会把这个茶壶举得非常高，让这个液体呢变成直线，就会冲泡出厚厚的泡沫来。这个正统的斯里兰卡红茶配上纯牛奶，这混合之后啊，真是香浓可口，马上就想要来一杯呢。
被你这么一说，我都想一起去喝。那我们一起邀请观众朋友去喝一下吧。
Come on, let's go!
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印度也是如此。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把茶放在了第一位。大多数的印度人早上起床一睁开眼，来上一杯奶茶是必要的。一天24个小时，不管在乡村野店还是繁华都市，火车上、公路边，到处都有送茶的人、煮茶的摊。在印度北方阿姆利则的老茶店加尼茶社，茶店的老板以传家秘方所做的奶茶，还有风味绝佳的茶点，像是蛋饼以及辣味榨甘露，使当地居民不仅把他的奶茶店当作喝好茶的地方。这就是58年历史的加尼茶社奶茶所发出的香味。这个香味数十年来吸引了不知多少的茶迷，一天从早到晚，茶店里总是挤满人潮，绝无空席。加尼茶社也成为当地居民社交圣地，你可以在这家茶店里找到人生知己、商业伙伴，甚至可以找到好女婿呢。
我的父亲与这个地方有很好的关系，也与人们建立了深刻的情谊。外国人只要来到阿姆利则，一定会来尝一杯。没看到我父亲加尼卡朗辛格是不肯离开的。我们没有往奶茶里加其他的东西，完全是茶本身的香味。不管是谁喝了我们的茶，都无法忘记这个味道，并且会一再的光临。我们也有来自远方的客人，他们真的是特来打扰，只为茶一杯。
这家店从早上5点开到晚上10点，人手一杯奶茶。人们可以从街头八卦聊到国际政治， 在这家茶店里坐上好几个钟头，而这边的奶茶没有漂亮的杯子装饰，要价也只要几分钱。
这边的茶最棒的一点就是它是用苦灶炉煮出来的，在家里我们都用瓦斯炉煮的，因此比较没有味道，而且在青铜锅子煮东西也比较健康。
茶香，人情温暖，嘉尼茶社没有豪华的装饰，只有风味独特的好茶。
我看到这么多人啊同聚在这个茶馆里面啊，好热闹。
对啊，
而且啊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啊，能够喝上这一杯热茶，那种感觉真的很温暖。
嗯，没错，虽然啊这茶具呢不是非常的华丽，不过看到每个人拿到那奶茶心满意足的样子，就可以想象出这个奶茶一定非常好喝。
对啊，即使啊这个茶具很朴实，可是在我们现今这个消费的时代里面啊，你可以看到这种场景真的是越来越少见，所以难怪啊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很温馨。
对啊，格雷，我来考考你，
没问题。
这个茶啊除了冲来喝泡来喝之外，它还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我想这难不倒我。
嗯，
因为啊茶啊还可以做来做茶冻啊。
嗯，
啊做完之后呢你可以把它冰到冰箱里面拿出来吃，冰冰的吃很过瘾。除此之外呢，现在脍炙人口的这个绿茶口味的东西啊也充斥在这个市场上，
嗯，
比如说像绿茶的这个抹吉啦，绿茶口味的这个优格啊，哇，这个琳琅满目哎，
哇，你反应很快哦。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做茶叶蛋、茶梅，还可以拿来睡觉呢。
睡觉？你是说睡到茶叶里面，这可以睡吗？
不是，我们可以把它做成茶叶枕啊，在夏天的时候就很凉快啦。
哦，你这么一说，我懂了，原来是睡到我们的头上。其实啊我们除了吃的以外，它还可以应用到生活的很多范围，这个应用范围好广哦。
对啊，不过你知道现在行行业业都非常竞争，茶呢面临到许多饮料像是汽水跟可乐的冲击之下，也使这个需求下降不少哎。
哇，那这个问题可严重了，因为其实你知道这个茶的口味它虽然清淡了一点，可是呢现在一般人啊他很喜欢口味很重刺激性很重的这种饮料，所以难怪这个小朋友啊他很喜欢喝那种有泡泡的啦，
对啊，
然后喝起来甜甜的这种饮料，难怪茶啊这个市场慢慢的式微了。
对啊，所以呢这个全球最大的产茶国之一印度，他们呢就因为这个茶需求下降而大伤脑筋，现在正积极开发许多种不同口味的茶饮料，希望能够重振一下这低迷的茶市场。
瑞亚，让我们一起带领观众朋友去看看印度人的巧思，看看他们怎么把这个茶做出特别的风味哦。Come on, let's go!
印度茶叶协会托克莱试验厂1901年于印度东部佐哈特设立，是全球顶尖的茶研究机构之一。现在他们尝试解决近年来印度茶叶产业面临的困境。印度和中国两个国家为红茶生产最大宗的国家，然而印度产茶近年来因为高成本和低需求而受到打击，在世界茶叶市场上失去了领导位置，而且他们在国内市场也面临问题。印度国内70%的饮料消费是茶，但是最近一些年来随着汽水越来越流行，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喝汽水，一些地区对茶饮料的需求已不如以往，因此托克莱试验厂试图开发出一系列配方，希望能让喜欢喝汽水的人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
印度茶叶市场近几年来非常的低迷，年轻的族群倾向喝汽水，而且汽水的魅力也遍及老一代的族群。 而因此我们希望能在年轻族群上创造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让这些人能有健康的意识，能自动地选择比较健康的饮料来使用。而同时呢，我们的茶可乐也可以抗氧化，能降低压力，帮助对抗糖尿病与高血压等功能，来吸引较年长的族群。
波克莱茶叶试验场展示了茶口味的点心、茶块、茶糖以及绿茶茶包，还有想抢攻可乐市场的茶可乐。茶可乐主要以年轻人为目标，希望借此配方能让年轻人戒掉对可乐的瘾号，转向较健康的茶品，并希望这一个产品能重振衰靡的茶市场。
这些产品真的非常的好，非常的符合市场的需要，而大众也能从这些产品受益。我认为当这些产品真的上市的时候，茶叶市场的危机也就结束了。
听起来印度新研发的饮料似乎精彩可期，不管你喜欢的是汽水还是茶，新的配方将提供一个你的新的选择。
哇，看起来他们对他们研发的产品信心满满哦。
我真的很希望他们能够成功。不过瑞亚，我问你一个问题。
好，
你最喜欢喝什么茶？
我最喜欢喝红茶。尤其是啊，跟蛋糕一起吃的时候呢，这个搭配红茶就会让它不会这么油腻。那红茶呢，它的香气啊，还有它的颜色啊，都让我觉得一切非常有欧洲风情哦。
哇，我已经能够想象这个场景了。你看，你一边喝着茶，一边吃蛋糕，感觉好悠闲呢。
对呀，不过啊，现在的蛋糕啊，都做得非常的华丽啊，口味也相当多元，常常让我一不小心就吃太多了。
听你这么一说，待会会有一个问题，我们待会看的不是只有一个蛋糕，而是它是一个蛋糕展。
哇，这简直是诱惑我来的嘛。
所以啊，我给你一个建议，肥了。肥了再减就好了嘛，这么简单，你看到这么琳琅满目的蛋糕，你怎么能不心动呢？对不对？
对啊，而且听说呢，里面有非常多这个造型非常特殊的蛋糕哦。到底蛋糕可以做出什么样的造型呢？我们赶快去一饱眼福吧。
Come on, let's go！
你一定很难想象，这个12尺高和32尺宽、宏伟壮观的塔桥是用蛋糕做出来的。是真的可以切来吃的哦。这个作品伦敦桥，一看啊就知道要做很久。据了解，这个作品总共花了900小时的时间完成，并且用了1000公斤的糖和数不清有多少颗的蛋，花费金额高达4400美元。哇哦，真是一个大成本大制作的作品。这个印度南方的城市哥印拜陀市，每年就是靠着蛋糕展来吸引众多的游客。除了蛋糕师能设计吸引民众的主题之外，也在作品展现他们精湛的厨艺与无限的巧思还有创意。而且啊，伦敦桥蛋糕在展览之后将被捐赠到一个城市的孤儿院供院内的儿童享用。
这是第一次我亲眼见到如此巨大的蛋糕，它做得非常好。
蛋糕展里还展出不同主题的作品哦，像是惟妙惟肖的卡车、个人电脑、直升机，还有宫殿、船舰，甚至啊还有祖父的时钟，以及每个人服装都不同的浪漫舞会，色彩鲜艳古老的大钟，还有科技感十足的太空梭发射台，是不是每一个都令人觉得印象深刻呢？
每年我们都得到非常好的回馈，也来了许多人，像去年我们就有超过20万的游客，今年我们期望更多的人来。
哇，这蛋糕做的实在是太棒了，
嗯，
简直是惟妙惟肖。
对啊，哎，我刚刚啊看到这个电脑的时候，我觉得实在太厉害了，连这个键盘啊都可以用蛋糕做出来。哎，
你不要说只有那个键盘，我看那个第一名的那伦敦桥，它很粗的那个桥墩，还有我们看到很细的那个桥锁啊，
嗯，
简直是做的太像了嘛。
对啊，真的是非常佩服那些蛋糕师傅的厨艺，也是一个很辛苦的大工程呢。
嗯，接下来呢，我们要带领各位观众朋友去遨游欧洲，去一起去看看德国的酒的文化。
嗯，这个欧洲人呢非常重视酒，一般庆典呢都要有酒来助兴，当然德国也不例外。现在啊，德国的酒的年消耗量已经是世界第二咯。当然啦，葡萄酒呢是家家必备的一种饮料，朋友见面呢不喝上两杯啊，简直是打不开话匣子呢。
你这么说没有错，因为德国啊，它的啤酒举世闻名，不用你说啊，大家都知道。
对啊，这个我们今天呢不介绍啤酒，也不介绍葡萄酒，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一种非常特别的糖火酒。
糖火酒啊，
嗯，
糖火酒好像又称为有一种酒叫做潘聚酒，
嗯，
对不对？它是由这个酒啊，或者是果汁，还有香料所调制而成。
对，
聪明的观众，你光听糖火酒这个名字，你可能就猜到了，它会用到火，而且啊，品尝起来有点甜甜的味道。最后啊，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调酒，
对，
所以啊，你可以猜得出来，它一定有烈酒的成分哦。
嗯，不仅如此哦，它还是德国一个老电影的片名呢。
连这个典故都出来了，
嗯，
哇，不得了！所以我们得好好去看看这个世界最大的这个糖火酒的酿造桶。
嗯，好，我们赶快去看看吧。
Come on,
let's go！
是哪个富豪开 party 吗？不，这是一个叫糖火酒的酒吧，听说里面正进行着骇人听闻的事情。哇哦，这么大的一个锅子！哇，起码有3公尺高吧，是在煮什么啊？天哪，好危险啊，它放火了，哇，要爆炸了，这是哈利波特拍片的现场吗？它是巫师吗？哥，大家别紧张，不是煮什么巫婆汤，这是糖火酒酒吧的同名作品糖火酒。不单单如此，还是世界上最最最大的糖火酒。的确，光看这个炉子就够惊人的了。糖火酒顾名思义就是有糖、有火、有酒。在影片里我们看到的就是混合着兰姆酒、红酒以及糖块的糖火酒，外面有火在烧，上面的厨师也用火在烧，看上去真是惊险刺激，喝起来却是美味无比，风味独具。看看大家的表情是多么的满足啊。
我们认为呢，这个锅子啊，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酒锅，直径呢有2.5公尺长，高度呢3.4公尺，总共呢可以容纳9000公升的酒。那要把这9000公升的酒加热啊，可能要一个核电厂才行哦。
刚刚这位老兄就是放火的人啊，不是啦，是伟大的主厨先生。你看，要完成那么大的糖火酒是很困难的吧？需要一个核电厂的能量哎，真是不知道这是怎么完成的。虽然很辛苦，但我相信主厨先生看到大家那么开心的喝着酒，应该也是挺开心的。哎呀，说到糖火酒，几乎每个德国人都会联想到他的同名电影《糖火酒》。
我们今天当然也把电影《糖火酒》给搬来了。你现在听到的音乐都是糖火酒的电影配乐，那现在我们在墙上也放映着糖火酒这部电影，让大家一起来观看欣赏，那就是会有一种怀旧复古的风情。
这部1944年的经典之作，由战后最受欢迎的名演员海兹乌曼所主演。可以想见的是，主持安排这场糖火酒活动的时候，也顺便将电影带到现场来了。他准备了一个大荧幕，在客人喝酒的同时可以同时观赏电影，让糖火酒的魅力无限放送。 喝的、闻的、听的、看的，都是热情奔放、甜蜜蜜的糖果酒。在冷飕飕的冬天，来杯温暖的糖果酒，看来是不错的选择。其实糖果酒的酒精浓度可是相当的高，可以说是烈酒哦。但是平常就爱喝酒的德国人，还是脸不红气不喘的一杯接着一杯，一边谈天说笑，一边小酌几下，生活得非常的惬意。你看他们连脸都很难红得起来，真的是叔叔跟阿姨有练过。这就是在德国慕尼黑最大的糖果酒的盛况，有没有很惊心动魄啊？有机会的话，咱们也去品尝看看吧。
哇，我刚刚看到火的时候都忍不住叫起来耶！我本来以为这个糖果酒呢，只是在炉子外面有火，想不到啊，在炉子里面也有火耶。
不是只有你沉浸在这个刺激当中，我相信观众朋友，你如果还记忆犹存的话，你相信啊，这个火的刺激啊，对你来讲啊，绝对是一个很特别的过程。可是呢，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它的制作过程，因为它准备了很多的糖醋放在锅架上面，用朗姆酒淋上去，下面要点火，等这个糖啊全部都融化之后啊，这个酒就可以喝。可是呢，重点是这高达9000公斤的这个酒啊，你想这个过程啊有多么的复杂啊。
对啊，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刚才我们看到呢，是酒在特殊的烹调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独特风味。等一下呢，我们要看的是在特殊的酿造过程当中它产生的特别的口味。
没错，接下来要带领各位去看呢，是德国很知名的一种酒，它叫做冰酒。顾名思义呢，它就是用冰葡萄所酿制出来的酒哦。
冰葡萄，这是什么意思啊？结冰的葡萄吗？
你知道一般我们的葡萄啊都是采收啊9到10月成熟的葡萄。可是这个冰葡萄呢，它一定要等到隔年的12月或者是1月。等它被冰雪啊这样淬炼过之后啊，他们觉得啊这个葡萄做出来的酒比较好喝。
哦，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其实啊，这种冰冻过的葡萄可以将水跟葡萄果肉完全分开来，然后啊让它的这个口味更为香甜
哦。所以呢，这个冰酒想必一定是非常的甜，我相信这个酒精浓度也蛮高的哦。
没错，它的酒精浓度比一般的酒啊，真的葡萄酒还要来得高，而且啊，它非常非常的稀有，所以在德国这个地方，你可以更感受到这个冰酒的珍贵。
那我们赶快去瞧瞧吧。
Come on, let's go。
现在是清晨6:30。天色还很暗，而且冷得不行，听说温度可是-10度哦。哥哥，你是要去哪里啊？我们再回去睡回笼觉啦。
不行，虽然很冷，不过这是制造冰酒的好时候，为了制造出世界上最好喝的冰酒，我们辛苦一点没关系的。
好吧。
看看这些有经验的葡萄农夫正在工作着，拿着剪刀快很准地把这些葡萄剪下来，有没有很厉害啊？
厉害是厉害了，可是奇怪，这些葡萄怎么看起来都有点烂烂的。
小孩子不懂事，什么烂烂的，精华就在于此。所谓的冰酒呢，可不是加了冰块的酒哦，是等葡萄都结冰了之后才采收下来酿造的酒，这个时候水跟糖分会分开，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高度集中的葡萄糖来做冰酒了。这过程可都是纯手工哦，耗费了很多的人力呢。
那这些葡萄可以做多少酒啊？
我们所采收的这些依据我的估计，最多吧能萃取出130公升而已，这已经是榨出了最大的可得量了。原本冰酒的产量就很少，有的时候天气不好，只能采收到整座葡萄园的5%呢。
真是辛苦。哥哥，你在做什么啊？是挖花筒吗？
不是，这是专门测量甜度的仪器，我要看看今年的葡萄甜不甜。
结果呢？
哈哈，甜度高达182哦。来，杰克，我们来品尝看看这个美酒吧。哎，你是小孩子，不好意思，你用看着就好了，真的是说有多好喝就有多好喝。
对了，我刚刚看到这里每个葡萄酒园都有自己的冰酒。
是啊，冰酒可是我们的招牌呢。顺便跟大家说，杜巴和奥堡出品的冰酒葡萄甜度达182度。
对呀、啊嗯，我们今天欣赏了这么多啊异国的饮食文化，我觉得感觉好特别哦。
嗯，
可是呢，我们时间就这么一点点而已，因为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
对啊，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不过相信呢各位观众除了一饱眼福之外，也得到许多知识，了解各国的异国风情。
是的，对我们今天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反馈，欢迎您写信到节目中来。浩瀚天下，奇妙无穷，
异国风情，
我们下回见。Shang, s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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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g